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 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庭审，黑龙江佳木斯市孙艳环堂堂正正自辩；昆明79岁董竹英被非法抄家骚扰扣发养老金；江苏连云港市王发之遭迫害离世。2020年10月27号，佳木斯市女法轮功学员孙艳环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期间，孙艳环做了自我辩护，律师也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孙艳环今年62岁，早年毕业于哈尔滨电力学校，在佳木斯市发电厂工作。修炼法轮功以后，她淳朴、善良、身体健康，是难得的优秀人才。作为科室骨干的孙艳环，本应该在2014年9月份退休，但她为了完成全厂工作标准的修订，留下来继续工作两个月，直到这项任务完成了才离开岗位。善良的孙艳环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2016年，孙艳环因修炼法轮功被佳木斯市东风公安分局建国路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关押，随后他被诬告到检察院法院。2017年，经两次非法庭审，孙艳环被网判三年，之后由于他身体状况不好被判以缓刑。2019年7月，佳木斯东风区司法局高波带着派出所七八个警察到孙艳环家抄家，抢走了孙艳环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孙艳环再次被绑架到派出所，但由于他身体一直没有康复，由他的弟弟做担保人办理了取保候审。今年10月27号，孙艳环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主要责任人是刑庭庭长宋涛，法官纪中。在法庭上，孙艳环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据我所知，在1999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后，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如果有，请把该法律条文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他说，我究竟破坏了哪条法律法规的实施，哪条法律法规因为我孙艳环的行为被破坏的不能实施了，破坏到什么程度等等，请拿出证据来。公诉人无言以对，却以警察在孙艳环家抄出了许多法轮功书作为证据指控。孙艳环反驳说，法轮功学员家里有法轮功书是正常的，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家中没有这些指导人怎么修炼的书，我认为反倒是不正常的。公诉人哑口无言。依据新闻总署的第50号文件， 孙艳环对法官说，到目前为止，法轮大法书籍在中国是合法出版物，在法轮功学员家中无论有多少都是合法的。孙艳环说，我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做好人，没有想去扰乱社会，更没想去破坏什么。相反，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社会更加稳定了，更加和谐了，是人类社会道德回升中的一股清流。因此，法轮功在人类社会应该是受到尊重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修炼法轮功是受宪法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罪，反倒是遵纪守法的典范。孙艳环还指出，如果从法律上给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判定为有罪，从舆论导向而言，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一种价值观上的颠倒，就等于告诉民众，这个国家不允许讲真诚、善良、忍让，那么假恶斗就成了民众追求的目标。一旦假恶斗在社会上盛行，社会还能稳定得了吗？孙艳环的辩护律师也依法为孙艳环做了无罪辩护。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9号，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女法轮功学员董竹英被海口派出所徐余胜等四人非法抄家，抄走了大法书籍还有200元人民币，同时还把董竹英老人的电话簿抢走了。79岁的董竹英女士是昆明市海口镇工商银行退休职工。2014年，董竹英因向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盘遭中共绑架，一年后被非法判刑三年。董竹英老人结束冤狱回家后，所在单位云南省工商银行营业部向社保局要求扣回董竹英在冤狱期间所领养老金，之后社保局按月扣发董竹英老人的养老金，每月只发放基本生活费，直到将老人在冤狱期间所领养老金全部扣完后，才按月发放老人的养老金。董竹英老人共被非法克扣养老金10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女法轮功学员王发之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多年的顽疾不治而愈，丈夫看到发生在她身上的奇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不长时间也是无病一身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发之曾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关押一个月，勒索5000元。20多年来，王发之多次被劫持到洗脑班和看守所迫害，导致他身体虚弱，走路不稳，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功，王发之身体才恢复正常。尽管王发之和他的丈夫因坚持信仰，历经中共迫害，经济上也遭受巨大损失，但是两人都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2020年6月18号，警察又逼迫她和她的丈夫到当地派出所，让他们放弃修炼，并恐吓他们说，如果继续练法轮功，就要被判刑送监狱。不久，受到惊吓的王发之身体出现病状，经历了十几天的身心煎熬后，在7月21号晚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师李平女士1999年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平因为向群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绑架。2017年4月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红授意下，国保警察以李平在微信朋友圈发法轮功真相信息为由，将李平绑架到昆明市看守所，并抢走李平的手机、法轮功书籍和一台电脑。之后，法院将李平网判三年，将他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参与迫害李平的警察有李国英、洪亚和李小雪。2019年8月，李平结束冤狱回家，至今仍被单位非法监管，并强制他每月到司法所做所谓的汇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说中共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南澳民众表示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表示，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蓬佩奥在雅加达四季酒店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说，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良知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要凭着良知做事，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自由被美国宪法列为第一自由的原因。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我的信仰指导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和如何思考。蓬佩奥表示必须继续维护传统，他说，我们必须非常积极地这样做，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有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具有道德品质，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来支持人道与正义。蓬佩奥提到，他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与被关押在中国西部集中营的哈萨克人的亲戚见面，他亲自听到了他们遭受的巨大苦难。他说，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是多么宝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自由，人应该具有基本的尊严，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弱者和安慰患难者。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新冠病毒扩散全球，位于南半球的阿德莱德虽然不太严重，但这座节庆之城也因此取消了很多活动，城市里的人流减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抓紧时间帮助世人明白真相，人们非常感谢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终结中共恶魔。还有一些华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告诉学员，她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她父母是从越南来的，逃离了共产党的统治。她说，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如果不持续揭露他的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玛丽主动给法轮功学员留下电话号码和脸书信息，他说，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真善忍是我们需要的，中共正相反，他们是邪恶的，让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愿意为你们分享转发所有活动的信息。菲律宾青年卡洛斯今年22岁，在学中文，他已经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中共对中国人做了很多坏事，应该灭亡。对于中共渗透并企图控制菲律宾，他表示很担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6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移民新政剑指中共，近两亿党团员受影响。作者星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号公布移民政策手册中的最新政策，指出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10月5号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很震惊，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移民律师加里·乔多罗解读此移民新政时表示，一般来说，共产党或任何其他集权政党的成员，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可能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领导的。这些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有关联的、具有政治能力的志愿服务人员，同样也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美国移民绿卡禁令除了中共党员之外，也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和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中共现有9200万党员、8000万共青团员，再加上小粉红、网络水军等亲共人士，预计将有2亿人被美国拒之门外。移民新政对中共打击巨大，中共高阶人士当中很多人都已经移民海外。号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马南几年前就全家前往美国。依据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8964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全家也都早已迁居美国。迷惑国人多年的红哥、党啊、亲爱的妈妈、原唱者殷秀梅也早已加入美国籍。就连当年文革时被毛泽东接见的小红卫兵宋彬彬，他和他的家人也都常居美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有90%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曾披露中共的沉船计划，就是权贵高层早已提前把资产转移至海外，一旦中共垮台，所有国内中共权贵家族都将逃至海外。民间有句话叫满朝文武藏绿卡，中共每年的两会被民众嘲讽为海外华人俱乐部。北京学者宋慧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政策象征及震慑作用较大，也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到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除了美国移民新政外，国际诸多事件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中共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空前孤立。有网友形容如今的中共国，外资被吓跑了，民企被搞垮了，外汇被撒光了，外交被搞砸了，股市被跌惨了，货币被贬值了，国库被败光了，民心被搞乱了，关心被搞散了，土地被卖光了，信用被破产了，形象被搞坏了。尤其是引发新冠肺炎席卷全球，让西方国家和中共彻底翻脸了。所以中国人应快快醒来，天灭中共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尽快声明三退才是明智之举。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公安局派出所找我做装修。故事的主人公1996年3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他遭遇过公安局派出所的抓捕迫害。可是后来为什么公安局派出所的人要专程找他家做装修，要把挣钱的机会给他家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7年夏季的一天，我丈夫骑自行车赶路，前面有一个女子车子倒了，我丈夫没有撞到她，可是她来到我家说我丈夫撞她了，非得要我们给她200块钱才能了事儿。那时候我家生活非常困难，连200块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我向亲戚借了200块钱，我丈夫不同意给她钱，说没撞她。那人说就算我讹你的。这时周围有好多人看热闹，我就跟丈夫说给他吧，那人拿钱走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姿态要高一些，不能和不修炼的人一样。没过多久，多年不见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来，他们都是包工头。当年我们家没电话，他们只能满街打听我家在哪儿。我知道这些挣钱的机会是修大法得来的，我失去的是200元钱，得到的是更多的200元。修大法是有福分的，自从练了法轮功，我家经济好多了。2006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女儿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女儿去练车撞了一个老太太，当时没事儿，老太太骂了孩子几句就完事儿了。过了一个多月，老两口找来了，说你家小孩骑车碰过我，当时没事儿，过后肋骨疼得上不来气儿，上医院拍片子，一根肋骨骨折， 你看这片子还有这些药费发票，你承不承认？你们都一把年纪了，不用拿这些发票来。你们也都知道我练法轮大法，只要找到我头上，我就承认。我今天兜里就100块钱，你先拿去吧，回去好好看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认账，也不用拿任何发票。你说花多少钱我就给你，过几天开支我去看你。老两口满意的走了。过了几天，我开了支去看他们。他女儿说，我妈一生病，这些年一直病病歪歪的，我妈有我们儿女一帮呢，不会要你的钱。也就是你们修大法的承认这事儿，要是我都不承认。说着就瞪了他妈一眼，他们执意不要钱，也不用我负什么责。我就去小卖店买了4样礼品，返回去看他们。他女儿说，真没想到你没生我们的气，还来看我们。老人连声说谢谢。我说，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要谢就谢师父吧。等我再次登他们家门时，已经是他家尊贵的客人了。他女儿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老两口经常念法轮大法好。我和丈夫做房屋装修工作，上门找我们装修的人特别多。不曾想，中共的党书记、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要把挣钱的机会给我们。有一天，屯里来了一辆黑色警车，开车的警察到处打听我的住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跑来送信说，有警察来找你，你快躲躲吧。我出去对车里的警察说，我是你要找的人，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呀，打听个人都没人告诉，是你人缘太差吧。我说，正相反，是乡亲们在保护我。警察说，书记家买了新房要装修，信不着别人派我来请你，还说到这一打听就找到你了，没想到没人告诉我。我说，以往开警车来的警察都是来抓我迫害我的，乡亲们都在保护我，所以不告诉你。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正在遭受的迫害，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局。他说，书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以后我也像乡亲们那样保护你。来到书记家，书记对他妻子说，要热情招待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中午给他们做饭，他们不是一般的工人，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跟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共产党当初打天下不是许诺实现共产主义吗？啥时实现啊？书记说，当初说的好听，骗人的。我说，你们入党的时候不是宣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怎么当官的贪污腐败这么多？书记说，那是喊口号糊弄老百姓的。我说，你对中共了解的比我多，我看了九瓶共产党才知道老百姓让中共害惨了，你看过九瓶吗？书记说，没有，说什么的。我说，是评论共产党的，非常透彻，我明天拿一本送给你。书记说，好。我又说，2001年天安门自焚你知道不？书记说，知道，内部在传，公安系统有些人员大年三十头天突然被派到北京，不知道啥事儿，回来说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场火，就让回来了。我说，那完全是中共事先精心策划的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书记说，你们什么都知道。我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那时信息更封锁，老百姓没办法了解事实真相，现在是网络时代，我有翻墙软件可以送给你，你自己上网看看，我还知道神的事儿呢。书记说，吹牛不犯法。我说，我一点不吹，不像你们那个党净骗人，宣传无神论，不让老百姓信神，可我到当官的家干活，看到你们家家都供着各路财神，你们家不也没少供啊？书记说，我还说不过你了。我又告诉他说，你们入党的时候举着拳头宣誓，说是要把生命献给党，有这事儿吧？就这事儿是当今天大的大事儿，中共干多少坏事儿，你比我清楚， 你不退出来，所有的坏事不都有你一份吗？脱不了干系。书记说，谁都知道没啥好结果，有什么办法呀？好在我快退休了。我说，当然有办法，要不怎么叫神呢？国外成立了一个三退网站，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我可以帮你退，你也可以自己翻墙退，小名化名都行，方法特简单。干完活临走的那天，书记不在，我问他妻子书记退党的事儿，他妻子说，翻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好惊奇呀，书记用真名退的。书记的妻子还说，以后我们亲戚来，我们都给他们办三退。我说，恭喜你们脱离了中共，站到了神的这边。当地一个派出所要装修，因为迫害大法弟子最积极的前任所长调走了，新任所长是原来的副所长，比较了解真相。他找我装修是因为法轮功的人可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对这些年的迫害表示一点歉意。到派出所去装修，我心里想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让他们看大法书。这里的警察从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来了好多大法书。有一天，有个警察拿来两本书，说有两个符号不会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和他们一起读了大法师父的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和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他们又说，这些年上至下派的总去抓法轮功学员，可是也没见过练功是啥样子。于是我又给他们演示了五套功法。干活的时候和警察聊了很多，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我说，执行命令是你们的职责，抬高一厘米打不准是你们个人的事儿。他们表示赞同，说从来没想过这方面的事儿，只知道中共把派出所这部门当狗一样使唤，让咬谁就去咬谁，以后得长脑子了，原来自己是有很多选择的。我告诉他们说，古人云，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也，福于后世儿孙的是德。他们笑了，说你师父可真有本事，把你们教的不管有文化没文化都能出口成章，还知乎者也的。我说，那当然，这算什么，我还知道当今最大的事儿呢，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退党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说，你翻墙了？我说，你们办三退了吗？这事儿可要抓紧呀，用化名笔名退都行。他们表示可以考虑。平时我经常碰到主动跟我搭话听真相的人，前不久我刚下楼就有人搭话了解三退的事儿，于是我就给他讲什么是三退。我说，你小时候不是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得退出来，要不你就跟中共是一伙的，中共干的坏事儿就有你一份儿，到老天淘汰共产党的时候你会受牵连。邻居说，那我退，不和他们一伙，和你们一伙。我告诉他，平时多念法轮大法好这句话，有神保护。他告诉我说，明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请听《走出 B 型肝炎之阴霾》，作者台湾庄梅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2号。在未修炼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修炼后我的人生是彩色的。1998年4月，我颈椎第四五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身体左侧手脚疼痛，经历长期复健都未见好转，最后决定开刀。 但是开刀的过程却极不顺利。据医生说，当时血流不止，就像路边破裂的水管般，自进入开刀房起就一直不断的输血，但是血一直不停从骨缝间渗出，用尽一切止血方法都告无效。医生曾两度想放弃手术，但是丈夫坚持不放弃，最后发愿舍十年的寿命给我，血才终于止住。医生说，行医12年，首次遇到这么悬的事儿，要家属陪伴，手术才得以顺利完成。祸不单行，在我开完颈椎手术的第二年，因为 B 型肝炎发病，表面抗原及核性抗原都呈阳性反应，是高传染 B 型肝炎带源者。如果发病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产生肝硬化现象，再恶化下去可能导致肝癌。这时候我的肝功能指数异常的高，而且持续不降。辗转各大医院，看遍中西名医，吃了各种偏方以及营养食品都没好转，还吃了一种抑制病毒蔓延的新药肝安能。这种药吃了就不能随意停药，否则病情将严重恶化。另一种可能就是病毒产生抗药性或突变种，如果运气好的话，半年以后就会产生抗体，但是我吃了1年3个月都无效，而且病情每况愈下，每一次到医院检查看报告都像被判刑似的。医生觉得我的病情并不乐观，肝脏表面粗糙，已经快到初期肝硬化了，要我尽量保持心情开朗，等待奇迹的出现。中医也说我的肝已经硬化了，只有一位贩售偏方的老先生说，你会好，慢慢会好。这是让我唯一有希望的话，但终究没把我的病治好。在2001年7月，正当求助无门时，在龙潭偶遇以前的同事，他看到我变得瘦弱，全身皮肤灰暗蜡黄，因此他介绍我练法轮功。我立即寻找练功点负责人，他告诉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让我先去上9天学习班，与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样我似信非信的，也不当一回事，一晃就过了7个月。直到有一天回娘家，看到电视上播放法轮功节目，一位南投县中寮乡法轮功学员在921大地震时，自己也属灾区范围，却把家里唯一的帐篷捐给灾民。他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当时真善忍这3个字对我的心灵触动极大，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练。如此我便走上了修炼这条道路。当我第一次看《转法轮》这本书时，真是相见恨晚，恨不得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完。它让我知道自己一生为什么如此坎坷，那么多灾多难了。原来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来的，而是为了要返本归真，找回真正的自己。谈到我的人生，我将近50岁了，没修炼前我得过慢性肠胃炎、细支气管炎、中耳炎、精神官能症、失眠、子宫颈炎、骨盆腔炎，哎，我全身都是病。自从修炼以后，我身上的每种病症都消失了，不会再一年用掉8张健保卡，体重增加了10几公斤，气色不再灰暗蜡黄，睡眠品质极佳，做事冷静沉着从容，按部就班，心情平静祥和且愉悦，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感受，身体越来越强壮，随时提醒自己要做个修炼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遇到的每个人。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修炼的便是我先生了，他不断地肯定大法好，也持续地鼓励我参加国外的弘法讲清真相活动。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从没有怨言。虽然他没有修炼，但是他看过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最近他告诉我，他早就戒除了方城之战、打麻将，上班的时候也以真善忍为心性的衡量标准。从 B 型肝炎的阴霾中走出来，我的人生终于有了希望。不管拥有了多少荣华富贵，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短暂的享受名利带来的物质生活。 依然要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以及其他不顺心的事。修炼就不一样了，修炼人知道事情的因缘关系，能够坦然地面对挫折与接受不如意，没有所谓的心态不平衡问题。也难怪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了解了人生的真理，面对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他们的承受力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为真理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再次呼吁江泽民集团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请听修大法死亡边缘获新生，作者李继明，文章成文于1998年，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16号。我叫李继明，今年41岁。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的右手上起了一个沙粒大小的水泡，不痛不痒。一周后左手也出现了几个，我去了医院，拿到了一些药。过了几天，身上各处骨骼开始疼痛，双手拿东西很吃力。我去中医院求医，吃了3个月的汤药后，仍然不见好转。我到北京协和、友谊、天坛、海军、空军总医院求诊专家名医，都没有诊断结论。1997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去医院时，剧烈的疼痛使我无法再站起来。我住进了友谊医院，几天的时间体重就下降了30多斤。由于查不出病因，只能接受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和强痛定等止痛针。我真正体会到了痛入骨髓，疼痛使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能碰。连妻子喂我吃饭时不当心掉在我身上的米粒儿，都会使我疼得猛一激灵。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全身骨骼多处坏死，但病因不明，无法确诊。连美国的专家都说没见过这种病。我只好穿着医院为我而特制的玻璃钢胸架回到家中。一切生活琐事，如吃饭、穿衣等，都得由保姆照料，明摆着我是一个废人了。今年就是1998年3月，正在生命垂危只有等死之际，我有幸得到了《转法轮》一书。捧读之下，忽然觉得一股暖流贯通全身。修炼后病症逐渐消失，很快便恢复到了健康状态。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和修炼之前简直判若两人。2个月后，我辞退了保姆，自己做起了家务。亲友见到这些可喜的变化，脸上重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先前所教的钢琴学生又开始登门，家中再次传出美妙的琴声。半年来，我剪掉了作为艺术家风采标志的披肩发，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我的母亲、妻子和8岁的女儿也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而都相继修炼法轮功。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坚定地修炼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面对自然灾难，面对突来横祸，为什么有人就能安然无恙？为什么有人就能命大逃生？命运是否有秘密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的两个小故事。吉林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一年冬天，儿子刚学会开车，带着我和丈夫外出。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丈夫坐在后面。轿车从塔河县塔南驶往呼玛河大桥，马上就要驶到桥头时，轿车突然一个轱辘斜冲着腾空，从十多米高的引桥上摔下呼玛河大桥，掉到大桥下面的地面上。因为惯例，轿车没有停止，倾斜着一只轱辘着地，冒着黑烟冲向呼玛河中心，卡到呼玛河中心的冰窟窿里停住。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瞬间我们三口连人带车都已经掉到了呼玛河冰窟窿里。汽车冒着黑烟，发出刺耳的声音。儿子大声喊，爸爸妈妈，汽车要爆炸，汽车要下沉。在这危急的时刻，我马上请李洪志师傅帮助救救我们全家。后来别人告诉我，像我们这种情况，车门是很难打开的，人会随着汽车沉入河底或汽车爆炸而死亡。但当时我去开车门，车门却很容易就开了，我们三人都脱离了险境。这时呼玛河大桥上停住了很多围观的人，人们都很惊讶，这三口人居然还活着，命真大。当时好几辆大吊车很长时间才把汽车弄出来，轿车已经不能开了，我们一家三口被送进了塔河县医院。儿子哪儿也没坏，我的额头被撞了个包，丈夫鼻子上胳膊和腿蹭破了皮，但是骨头一点也没伤。这是因为我学法轮大法，慈悲的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全家，给了我们全家第二次生命。辽宁省凌源市一位36岁在某医院当电工的朋友来信说，2012年7月24日上午，我在检查线路和设备时，触及380伏的电线，双手被紧紧粘在电线上，身体发麻，不住颤抖。室内的医护人员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关键时刻，我脚下踩的电机突然向一边倒下，我也随之倒在了地上，这才摆脱了电线，保住了小命。当时我的脸都吓得没了血色。事后检查，我除了左胳膊小臂处有一条辫子外，浑身没有一点烧伤。我觉得奇怪，前年有人被250伏的电压击中当场死亡，可我被380伏电压击中却没事。同事都说我命大，可是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就像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说的，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以你经常听大法弟子给你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同情法轮功学员所经受的迫害，还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所以危难来时才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